各位局长，阿弥陀佛。课程开始前，把我们场地的变更消息跟各位学长报告一下。我想有注意看一楼海报贴出来的呢，很高兴11月21号开始的那个礼拜五啊，一直在这边，就是三楼场地，礼拜五时间讲经十多年的郑时延郑老师啊，又很高兴请他回来继续在这边开示。他的题目叫什么？佛法修持与心理健康。哎，所以11月21号那个礼拜五啊，我们这个场地就给郑老师的那个开示那个班上用，我们就搬到楼上七楼。现在其实七楼也一直都有简凤简老师的课，那他很谦让啊，就把他的时间调动到礼拜一。那礼拜一他当然用七楼的场地，我们也是用七楼的场地，是在礼拜一的课，所以呢，我们礼拜一就要下到三楼来上课。各位听得懂吗？所以我简单报告一下，跟我有关系的三堂课啊。礼拜五我的课啊，11月21号就改到七楼，对。然后呢，礼拜一我本来在七楼的八十规矩颂啊，就改到三楼来上课，这样清楚吗？然后也欢喜哈，请各位，其实瑜伽师地论本身是一个修行次第的东西。那他也有妙净长老的 MP3 可以听，如果真的也欢喜听我报告的内容，因为也有录音的内容，所以呢，其实各位能够抉择时间的话呢，我会推荐各位去听心理健康那堂课。为什么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也是心理系的哦，我看到很多教内或者是有兴趣因缘学佛的人。都碰到，不是都了啊，大多啊都也会遇到两个障碍，很明显的障碍，一个就是身体健康。像刚才我坐在后面准备上堂来的时候，就看到师姐几次课程没来了，就看到她就一跛一跛的。像莫学我这个礼拜二，要赶去永和，所以要到中正纪念堂站搭那个车子，我就骑我的那个小脚踏车啊，经过马路的时候啊，是我绿灯没有错，我就绿灯啦，这骑车子都已经骑到对方的慢车道那个位置了，然后呢，就有一个年轻的小朋友啊，他骑的那个150cc 的大型的摩托车啊，好快的速度一个急转弯，侧面就从我右边撞上来，啊，我整个人就这样飞起来。不过这次飞起来落地以后呢，我其实心里蛮欢喜的。为什么？因为整个过程呢，符号没断，哎，觉得蛮有功夫的，而且清清楚楚听到他把我撞倒了，我当时受了伤了啊，把我撞倒了，他居然不是过来把我扶起来，或者是在发现我有什么问题，而是马上他掏起大哥大。打了对方的电话，跟对方讲说，我现在发生车祸，可能我要慢一点赴约。我当然不是对我觉得很悲哀哈，我只是觉得，现在人的那种轻重缓急的判断哈，跟那个价值观啊，可见一斑。我知道他很急，然后呢，他看到我。意思还蛮清楚的啊，又拨了一通电话，我也就算了，自己把脚踏车牵起来，不过脚踏车已经毁掉了，只好放到旁边。那我就想走到路边去招计程车到台大医院去啊，因为台大医院这边那边离台大医院很近。结果那位小朋友说他没有带钱，我说我也不用你付车钱，但是麻烦你跟我一块去，因为还是有一些事情哈，我们要谈一谈。然后呢？他说他没带钱，我说没有关系啊，我们一道去。他说那很近，我们走路去。那个时候我的脚右脚是受伤的， 流血的，他还叫我走路去台大，我是很麻烦。然后到了那里之后，我身上只有200块钱现金啊，就那天刚好碰到连续两天金融卡没办法提现，结果两个人挂在那个地方，他小朋友跟我讲他没有钱，我说我马不阿兜，请你打电话联络我爸爸，要请他送钱来啊，反正这个过程就是这样。不过所幸的，除了我自己心头很明白佛法没断，自己很欢喜之外，好在也只是皮肉伤而已，没有伤到筋骨。那我刚刚看到那个师姐跛得蛮严重的样子啊，所以你看好这个身体健康多么重要。没有身体健康的话呢，修行再怎么开智慧啊，都不得善巧。第二个呢，心理健康也蛮重要，不是为了要逃避世间事，不是为了要解决某些自己的这个期待而去修法的。修法真的是为了一个更积极、更光明，甚至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利益一切众啊！希望学佛而能够开悟觉性，所以这个菩提心是整个我们修法的很重要的关键。那么假定呢，我们自己本身心理不健康，或者是自己有一些心头的阴霾啊，那么想求法就跟求鬼神一样的，要用解决问题的态度去修法。老实讲，这样的心理不健康的情况底下呢，修法不容易得力量，纵使得一点点善根发相啊，也容易着魔啊，就觉得自己有所得有所证，其实也未必见得很好。所以我很感动郑老师他愿意花很多时间这么深入浅出的谈佛法在心理健康部分的一种心灵的启迪哦。我觉得这种沉淀呢，是在修行之前乃至于伴随整个修道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们前面呢讲说要去除五盖，那五盖呢也是要基于这身心清净的基础。如果身心不清净的话呢，我们才刚刚圆满这个沙门庄严，对不对？沙门庄严最后就是什么贤善，贤善相当中的最后的果是什么？身心澄净，就达到整个那种沙门庄严，就是在威仪上一切的这个身心呢，都能够安住在很容易去修学奢摩他毗婆舍那的状态底下。那种状态呢，就叫做身心澄净。所以其实我也在教内看到很多在家也好出家的这个修道者，如果没有好的身心的话，的确是很困难的啊。所以我其实蛮鼓励啊，修法有很多种媒介，有很多善知识，但是自己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身心健康当作是去除障碍的第一要务，保持在这种很光明积极的状态底下，我觉得这是修法的必要条件啊。那么我想到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课程可以来听。那么我们今天呢，本来我思维再三要不要去报告我个人的心得，因为随文讲五种定之量啊，戒律仪、根律仪、这个饮食之量、觉悟瑜伽跟政治的诸这五门呢、啊，文很长，从21卷末啊，进到22卷开始就要25卷，全部都是定之量。那么尤其是前面啊，24卷前面的这3卷呢，都是五门定之量的内容。那文很多，但也很细。那么当然当机众是为了出家人而说的，本来我有意说提文的重点来跟各位标化，或者是报告我个人的心得，可是我们之前已经讲了很多前行的部分，所以那个重叠性很高，所以只要各位把前行除五盖以及沙门庄严那一些善巧心要各位能够真正去做的话，我是觉得定之量也差不多能够圆满蛮大一部分了。所以我还是欢喜把定之量的那个文章内容呢交给各位自己去读。那么我决定今天呢从一个很新的内容开始跟各位谈所缘作义，也就是呢卷26 901页。那么讲这一段部分呢也是属于慧之量的部分，就是我们要修毗婆舍那观。我们都知道毗婆舍那一定要取一个所缘境，那所缘境有哪些呢？在这边呢就讲到所缘境的种种差别，总共有四大类，所以四种所缘在这边呢就把这个所缘作义呢分成四大类。 那我们就从901页第二行这边征问开始。于是这一段呢，可以差不多是正式开始进入所谓的正修行定三摩地啊。那么，所以我那天在打坐的时候呢，突然打个妄想，我突然发现，哎，我刚好在这边给各位讲三门课嘛。那么今天礼拜五这堂课呢，其实根本从我开始讲，就以定学为主，对不对？以三摩地学为主。那么礼拜六就是明天早上的讲般若经的那个内容呢，其实是可以说是把它当作会学的主体。于是我就在想了，那礼拜一假定能够把八十规矩颂圆满以后呢，讲戒学，那不就是戒定慧三学很圆满吗？其实我也觉得这样很蛮好的，所以我又有一个新的想法出现了。不过原本礼拜一我是答应简老师说，礼拜一作为我把六经十一论呐、做文的消文整理的一个课程。不过《瑜伽师地论》本身就已经非常的圆满了，是瑜伽行派的百科全书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声闻地讲完之后呢，入菩萨地就有真实义品啊，然后里面呢马上会有瑜伽菩萨戒，所以那里其实也会有戒学，所以当然那里也可以讲，不过那里讲啊，毕竟还不是很全班的。其实像我们落过的这一段五门定之良，其实就是戒学。好，我们定的量其实就是戒学，所以看跟礼拜一班上的同学商量吧，等八字规矩颂圆满以后，我们是不是找一些戒学的材料啊，大家一起来研读，这也是一个可以研究的方式。不过这不是本课，影响不到我们这个礼拜五的三摩地。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卷26第二行开始跟各位来报告。所以请各位看到文，我们先念一段文啊，大家对一下文。第二行这边，云何所缘啊？云何所缘？其实，在整个大科当中啊，已经进入第二瑜伽地了啊。在第二瑜伽当中呢，就开始准备要跟我们讲能缘所缘，因为所有的止观呢，都是修学能缘的现观智慧。那么，把我们所缘境呢，具身会去观察我们自己心所造的所缘境，然后呢，进一步推求它的苦集灭道四个道理。那我虽然淡淡这样讲过，其实就是我们从26卷到31卷全部的重点所在。怎么样从我们眼能见、耳能听、六根攀缘、六根尘世相对的境界当中呢，我们能够具身所缘，观察四谛十二因缘，这就是我们从26卷到31卷的主要内容啊。那么这个呢，绝对不是我们读下来就知道，它绝对不只是限于坐上修而已，其实在行住坐卧一切时中，都可以依照这样子的心法去观察思维一切的境界跟它的相应道理。所以我希望各位在这一段文当中呢，多花点心啊，如果可以的话，把里面其中几个很重要的记诵能够背下来。比如说呢，卷26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908页，一直到908页，这边算是一个小段落啊。这边就是把四种片满所缘圆满。那么四种片满所缘圆满以后呢，它有两段的重诵，在哪里呢？在908页倒数1、2、3、4、5行，各位有没有看到？行者行诸相，知一切实义，常于隐静虑，得正片清净，有没有？这个是一个四句偈。还有一个四句偈呢，是在最后一行，于心相片知，能受远离畏，静虑常伪念，受喜乐离然啊。这两句偈呢，我希望各位能够把901页到908页，我们常常读完以后呢，可以把它通通义理啊，这八页的义理呢，通通消归到这两句偈里面去。然后你们呢，就学着把你的两句偈背起来。背起来之后呢，因为四种片满所缘是核心，是接着三大类所缘进心要的所在，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观察所缘，后面的三类所缘就要用这种四种片满所缘来思维。所以我们就用这两段的四句偈呢，把它义理啊，这八页的义理呢，通通意念起来，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之后呢，你常常就去用， 这样子的思维方式去观察我们一切的境界。那我们发现呢，我们智慧会开始越来越多元化、广而且深。那么懂道理之后呢，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修养、我们的个性呢，都会变，那都会转变。我们可以慢慢的这样子来，这个就会感觉到那种修行的那种受用处。所以我希望各位好好的把这八页呢，用这两个四句颂啊，四句偈呢，把它意念起来。那天呢，去参加一个会啊，在那里啊，听到一个喇嘛，他就讲到啊，他们西藏教学的两个关键，第一个就是辩经，第二个就是背经。他们把辩经跟背经呢，当作是学习经论的方法学啊。的确，我们看到他们用这两种方法呢，的确训练出几个校正双修哈、啊，很有这个内涵的这个法师。所以呢，我们觉得在我们汉传汉地来讲呢，也可以把他们的长处呢，用来啊消化我们自己的。那么这个礼拜三吧，我来听新弘法师的课的时候啊，他也一直不断的在讲我们的汉地的佛法，慢慢的失去自信心啊，其实没有必要像瑜伽师顿论这么修行仔细详细的百科全书。老实讲，南传的人以及藏传的人看到他们是没有瑜伽师地论的。如果他们能够愿意来学习瑜伽师地论的话，我相信他们也非常赞叹。我们有这么好的法宝，我们在一切有部的这个经论当中呢，还有他们两个地方都没有的大毗婆沙论，在般若的部分呢，我们有他们两地都没有的大智度论。像这些，我们还有包括戒律的部分，我们的经藏呢也非常的完整。所以汉地有这么好的经藏的基础，如果我们的学习方法能够学他们的长处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不必要在自己的经藏上面觉得有任何不如别人的地方。所差的是过去啊，我们的这个祖师大德啊，对于学生的要求啊是越来越方便，方便之后呢，在放松的情况底下，学生呢怕难啊，怕烦，好简，好易，好超越。这样情况底下呢，没有办法按部就班，很深刻的真的培养出在校正双修上面呢，真正啊，真的深入的这个佛弟子。所以其实呢，我们只是把我们的学习方式改变，学习人家的长处。那么当然，如果你有语言方面的天分的话呢，学语言，然后呢透过别人的经教了，可以得到不同的观点解释，这个也是不错的。可是我们自己本身汉文的经藏呢就非常的好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用很别人长处的学习方式来做的话，我们可以得到更增上的效益，而且呢没有语言的障碍，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带各位来一起消文哈。这边他说，云何所缘呢？所缘就是有四种所缘境事，这四种呢其实是四类的意思啊，四类何等为四？一者遍满所缘境事，二者尽行所缘境事，三者善巧所缘境事，四者尽获所缘境事。像墨学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会立刻去把这四颗啊在底下的文到底在哪一页找出来。比如说遍满所缘境事在哪一页，在是不是在901页，就本页，对不对？于是呢，我就会在一者遍满所缘境事旁边呢写901，对吧？啊，把它当作个目录来用。第二个呢，进行所缘境事在哪里？往后翻，往后翻，翻到哪里呢？翻到909页，909页中间那个地方哈，1、2、3、4、5、6、7，有没有一个云何名进行所缘？有没有？这个是909页，有没有？所以你翻回到901页，在二者那个地方呢，旁边就写909。那善巧所缘境事在哪里呢？往后头翻翻翻翻翻，运善巧第一个，哪里呢？多少？928倒数1、2、3、4、5行，有没有看到运善巧？在隔壁两行，云何名为善巧所缘？有吗？ 所以这是 928, 所以翻回到901页这里呢就写928。那进货所缘境是在哪里呢？往后都翻。931倒数1234 5行云何进货所缘有吗？好，那翻回到901页在四者旁边呢写931。这就是我一直很强调的读书方法或者是读书的习惯。那么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另外再准备一张啊，或者是一本笔记本，对不对？做科判或者是做目录或者是做索引都可以啊。然后呢自己呢常常呢就把这个索引带到身边，因为带这么大本呢随时带到不容易，可是你自己的笔记啊随身带到就不难了。那么呢硕硕的把它编成这样一张一张表，你就随身带着就可以硕硕去复习，是吧？那么你能够这样复习到不忘掉为止，那就这段时间呢就叫做了相作意，对吧？那么当你开始上座，就以你自己一时不失的那个正念提起来观察思维它的道理性的时候呢，就已经进入第二个作意，叫什么？圣解作意。所以呢我们之前呢在前面所讲的四次作意啊，对不对？三十二项啊，那个都是这样的用功的啊。那只要我们配合读书的方法，这个就可以做得到了。好，我们就接着来看第一类啊。第一类，于是呢，我会在901页第四行上面呢就写第一，有吗？它第一在哪里？卯一有没有看到？在标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卯一？卯一片满所缘境是有吗？所以我在上面呢，我就用荧光笔的把卯一画下来。好，表示这个是一个大科的所在。好，那同样的道理，刚才那几页909页928页931页个别上面会就会卯2卯3卯4，对不对？为什么？底下他说演示四，解释呢，解释所缘，所缘就有四门，有没有？就是刚才的四门。好，这就是我们的大科的做法。这样的话你自己就可以把这个大科做出来，然后索引表做出来，放在笔记里面随身带到，那硕硕你去熟悉那些法相之眼，慢慢把它的义理也通达解了以后呢，你就会一词不忘啊，就会一词不忘。一词不忘呢，你在座上修，或者你随时随地观察一切境界，才可以产生巨型的智慧啊，巨深的智慧。这就是用功的方式。好，那我们看看第一大科遍满所缘境是。何谓遍满所缘境是？他说遍满所缘境是，所谓呢，这又有四种，其实也是四类。第一个呢有分别影像，第二无分别影像，第三四边际性，第四所作承办。同样的习惯，有分别影像就在901页，无分别影像呢在902页倒数第五行，对不对？四边际性呢，四边际性跟所作承办就在903页啊，因为都在这最近几页没有关系。如果页数拉得很大的话，你的目录就会放在这个一开始正问这个地方啊，正问这个地方。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正文。云何有分别影像？所以呢这个是标嘛，所以把有分别影像画起来往上看，有没有看那个有一啊，子丑寅卯啊，辰巳午未那个有啊，有分别影像啊，那个就是有一第一颗，总有四颗。好，那我们看看有一第一颗，什么叫做有分别影像呢？它就总说它的定义。好，我们把它念完。为如有一，就是有一个修行人呢，他如果依着自己所听闻的正法，好，像我这个地方呢，我就会下标豆。当然旁边它有标豆，对不对？不过我的标豆我喜欢圈在字的上面，比如说像它有文体哦，像玄奘法师翻译的东西哦，它都有体例。都有个文体的习惯，他会很会用介系词来分段，所以各位只要注意他用的介系词，大概就知道他的段落是什么。你看这里的段落就用或这个字，有没有？或，于是我就会圈起来，或听闻正法，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呢就是叫做随法行的人，我们等一下再来解释。或教授教戒，就是跟着老师，老师怎么教你止观要怎么样去修，你就照着老师所教的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去照做。他今天呢教你一二三，你就做一二三，没有跟你讲四五六，你自己就不要用功。 等到他检验你的善根发相已经合了前面的觉知事，你就会继续得到他进一步的教诲。那么这种人呢，就叫随性行啊。所以呢，或教授教戒，教授教戒其实就是教授止观的意思，叫老师会教授你止观的次第。那么为所依止，就是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依止听闻正法，他就会修行的；一种人呢是依止老师的教授教戒，他才修行的。那么前面那种人呢，叫做随法行的人，啊，随着听闻正法，他就会起修的人。第二种呢是随着老师教，他才起修的人。那么呢，这两种只是根器的不同，啊，根器的不同，啊，并不是智慧的高低。但是在阿含经里面呢，处处啊，你都会看到释迦牟尼佛呢，会鼓励随性行的修行人呢，会提升，让他们要求他们呢，期待他们呢，能够变成随法行，啊，所以在释迦行呢，释正行当中呢，其中就有一个法随法行，那个法者就是闻思正法，接着闻思正法之后呢，你就会随带着随顺的升起要起而加行的意要，那就会开始去做。啊，不会去慢缓，不会去拖拉啊，这个呢就叫做从随性行啊进一步积极到随法行啊，这个就是修行的一种啊精进根的提升。这样子呢，你可以看到接着又是或见或闻或分别啊，这底下呢韩老都为我们解释啊，我们姑且往后头先看一看好了，因为我已经先讲了随法行了。你看旁边呢，在韩老说牌那个地方，他说啊，或听闻正法者，若随法行，有没有？若随法行，普特伽罗呢，彼以听闻正法为所依止，这是第一类人啊。若，这是第二类人啊，把若也画起来。若随性行的普特伽罗，就是这种修行人呢，是随性行的话呢，他是依止于什么？依止于老师，依止于善知识的教授教戒啊，这是第二个名相的解释。那么，什么叫做或见、或闻、或分别？第一个解释什么叫做或见，或见就是我们呐、啊、修行到某一种地步啊，你在随时眼见色耳闻声的同时，你就可以观察到一切现象是在生住一灭，是无常，是刹那不住的，你就会看到你去执着它一点意义利益都没有。你如果马上可以现见世间一切的相，都是在种种分别当中呢，终归衰损，归于无常的话，你就得到这种见现见的能力。那这个是一种智慧来着，因为我们平常啊，都把这种色当作实有，对不对？乃至会去分别它的好丑。如果不去听经闻法，熏习的力量够的话，我们不可能在我们今天看到一顿美食在前的时候，你会见其衰损，哪会那么容易？对不对？你看到一餐美食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终将因为你消化变成一堆在粪坑中的东西吗？我们不容易这样思维的啊。可是我们不是要把它每次想得那么恶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要因为这样子的思维，不要对那样子的东西在量上贪着啊，会留恋不舍啊，取其一又想要再更多，把那种贪着的性呢、啊，能够降低，降到不执着为止，这个就是现见。所以或见是指得到这种现见衰损的一种功德观啊，一种观察事项的能力。第二种呢，或复传闻，也就是说，虽然我没有办法在见到美食的时候抵抗那个诱惑，可是我没有办法有这个体会，可是我就会听到善知识跟我讲这个道理。我听过三知识这个道理，可是这个道理没有办法变成我的智慧去观察事情，没有办法。所以这叫或传闻，那个传闻是闻谁呢？闻善知识的说法，你还能够去意念善知识有这样子的法教，于是呢，你只要或许在当时，或许在事后，对我们来讲呢、啊，常常在事后，哎呀，做了一件事情之后呢，啊，突然想起来，不对啊，啊，比如说刚才啦，我不是讲我出车祸的事情吗？如果你真的心很精进用功的话呢，那要么你就是很如实的可以发现，你在发生危难的时候呢，你的正念没有失去，对不对？那这种叫现见。那么有一种比较再求其次的人，就是说，嘿， 你当时没有那个力，没有那个功夫，可是等到事后一切杂乱的事情忙定了以后，突然警觉到，啊，刚才我没有念佛，对不对？那这种警觉呢，就是把闻思正法的记忆啊提起来了。当时虽然没有现见，可是事后想起来了，这个也叫做传闻。传闻。第三种呢，是在听经闻法那个时候有一些感受，比如说现在我刚刚就讲了这类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们也听得觉得我所讲的道理的确也真实不错，是这个道理，应该要这样做的。那么如果你在听善知识讲的当时，能够自己心中有一种同样的感受，可是呢离开法堂你就忘了啊，碰到事情杂乱的时候，你正念也提不起来，你没有见闻的能力，但是你能够分别，对不对？当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的时候，你那个知识会出来。你在听课的时候，老师说讲的对还是不对，如理还是不如理，你也可以很真实分别。不过这种分别只是一种理解而已，只是一种理解而已。所以他说或内觉知，有没有？就是你可以理解，觉知就是理解。好，我可以去分别它是善的是恶的，不过只是就知识来尝试来判断而已，不是我受用。真的受用的人是在任何一个眼见色耳闻身的那个发生的同时，他可以得到这种观察的能力。在起事的时候呢，是随后我可以啊反省到刚才应该是这样子，对吧？那个呢，前面者呢叫做先知或者是正觉啊，就是我们在那个事情的当下呢能够得到觉性的显发。第三种呢是后知后觉，还要更差，他只是理解而已。所以但是这种人呢也比完全不去察觉不去闻思正法又要再更好一些了。你只要对道理能够去分别，对不对？能够得到理解的效果，那么也叫做什么？也叫做分别。或得到见的啊，现见的功德，或闻，或得到意念起来的功德，或分别，就是能够去理解分别善恶的能力。好，你得到这三种的功德，啊，这是第二种分别。第一种是依着随性行、随法行去分别；第二种呢是得到了智慧的深浅，对不对？或见是得到现见的能力，那个智慧比较深；或闻，你后来会意念起来，会回想起来，这个智慧又比较其次一点。你至少对道理在文字上可以去理解，可以去分别，这种呢再又等而下之啊，再其次，这是你去修学以后呢，你随性行随法行，你的智慧的高低就可以或见或闻或分别，由高而低有这三种层次。接着呢他说，故于所知事同分影像。那什么叫做所知是同分影像呢？我们往旁边看，韩老怎么解释？在韩老解释的第三行啊，上面那个地方他说啊，由是种种为因缘故，于自心中极善取相，先把极善取相画下来。其实呢，你要学观的话呢，你就要随时随地学会取相啊，学会取相。取相呢，就是在你的心头啊、脑海当中啊。落下深深的，能够在眼睛闭起来，甚至你如果取向取得明确的话，你的眼睛张开，我同时可以看到这些六层的境界。但是呢，我同时也可以，如果你观佛观得很明白的话呢，你可以观到一尊红光的佛就站在面前。你更厉害的话呢，你可以把这样子的佛像啊、佛光啊，你投影在每一个你所见到的眷属因缘，你看到每一个人，你就去端视他的眉心，你看到每一个人就很恭敬的看着他的眉心，哎，我就看每一个人都是一尊一尊的佛像，我都把我心中的佛像呢投射在每一个我所见到的人上面，很真实的去尊重每一个人。那么于是呢，你因为尊重他如你自己所取向的佛，于是呢你就会从心头乃至会带动你的身口，你的态度就会转变，转成沙门庄严的相，转成对一切人事物的恭敬相。这就是观想，这就是取向的功德。所以呢我们 汉帝呢比较缺乏取向的习惯，不太喜欢取向，因为我们被禅宗影响很深啊。禅宗讲强调的就是无念啊，无分别离相，对不对啊？这样，于是呢，就对于取向这件事情呢，就变得不重视这件事情。可是呢，如果你的根基很利，你能够离一切相分别而能够悟入真如，倒也不错。可是对于一般我们真实在一切境界上实用的情况底下，如果我能够真的把我们自己很恭敬的一个相常常意识在前的话，甚至你可以眼睛张开就看到那个自性，看到那个道理性如现在前，这样的话呢，你把这样的相经常持着，对于你正念正知啊，随时一切时入于三摩地的境界，这种功夫啊，你就会持在心头上，所以你一切时中心就会定定的，心就定定的。虽然没有办法真正入出禅的境界，但是呢，你已经可以得到观察世俗地的能力，而且呢，对于你情绪的控制能力也会比较好，思维也会比较明白清楚。所以呢，取向的确是对一些中下根人值得建议各位学习的一种能力。各位真的要花一点时间练习怎么样取向，把那个把一些抽象的东西哈，意念上的东西转成能够不增上我的执着性，但是又可以对于我的身口意造作呢有端正效果的一种方式。那天我听新弘法师在讲课的时候呢，他也很强调怎么样去观察光影如云幻像一般的佛像。他也非常强调这样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能够取向善取向的话呢，他在一般生活当中是很受用的，非常受用的。何况我们要坐上修，如果你要坐上修，你的正念能不能提得住，也是要看你取向的功夫好不好。好，所以这是取向。能够取向之后呢，把取向的那个影像呢当作所缘，进一步就要思维它的道理。那怎么去思维它的道理呢？就要依着底下四种毗婆舍那的慧行来思维它的道理。你看哈，就是由三摩悉多地毗婆舍那行。三摩悉多地是我们刚刚才读完的，对不对？就前面呢，三摩悉多地在11卷那个地方所提的三摩悉多地，那里面呢有提到奢摩他、毗婆舍那，有没有？里面的毗婆舍那，那毗婆舍那呢有四种慧行，底下呢说依着四种慧行去观察什么？简则，请各位标出来、画出来。简则是第一个，即简则是第二个，片寻视是第三，片视察是第四。这四个的解释，当然在后面呢，韩老有引出来。不过呢，完整的说明是在1007页，所以请各位在上面标一下 ，page 1007。那请各位往后头翻一下这四种所缘啊，四种慧行是在哪里？在1007页卷30，在卷301007页倒数1234行，三摩悉多地只是前前的讲到啊，详细的讲，最详细的讲是在卷301007页，这里讲得很详细。这里呢就叫做云何四种毗婆舍那，有没有看到？那么四种毗婆舍那旁边呢，因为在三摩悉多地啊，它不叫做四种毗婆舍那，它叫四种慧行。慧就是定慧等时那个慧，智慧的慧，行就是行住坐卧的行。在三摩悉多地呢，它把它称为叫做四种慧行。这里呢，它把它称为叫做四种毗婆舍那，就是四种在心中操作毗婆舍那作意的方法。有四种方法。这四种方法呢，分别叫做施则、最极施则、周遍寻施、周遍视察。那个正施则就是这里所谓的这里所谓的简则，有没有？前面呢在901页讲成简则，有没有？这里呢是讲成正施则，前面呢讲成极简则，这里讲成最极施则，前面呢讲成遍寻施，这边讲成周遍寻施，前面呢讲成遍视察，这边讲成遍行周遍视察。好，我们不理这个文字的差异哦，这都是因为这种文这么多哈，它每一卷呢、都分派给不同的弟子去怎么样写这个字啊，论这个稿，所以呢前面可能也没有完全一致啊对位的情况，但是它意思是一样的。好，我们看看底下怎么样去定义这四种毗婆舍那，也就是四种慧行。云何名为名为能正施则呢？ 就是前面的拣择，就是于尽行所缘，尽行所缘画起来，尽行所缘就是前面讲到909页要谈的东西啊。好，第二个或于善巧所缘，善巧所缘就是前面讲到928页的内容，或于尽惑所缘，尽惑所缘就是前面我们已经标过的在931页的内容，这边呢我也都会习惯标页码，重点在底下，能证思则尽所有性。哎，又出现一个尽所有性的陌生名词，对不对？那尽所有性是什么呢？我们先把所有的名相找出来，尽所有性在哪里解释？尽所有性在哪边解释？在我又抄怎么一下不见了？好，等一下找到再跟各位讲。我不晓得夹在什么地方。好，我们往下看尽所有性。好，底下呢，我们翻过来1008页，何谓最极思则？最极思则呢，未及于彼所缘境界。这彼所缘境界，各位画起来。彼所缘境界呢，就包括什么？包括前面的三类，哪三类？尽行所缘、善巧所缘跟尽惑所缘，有没有？能够去思维这三类所缘境界的如所有性，请把如所有性画起来。好，然后再翻回到1007页，再看看韩老的解释。韩老解释呢，对于尽所有性，它很简单的，只是在思则六品当中其中的两品，哪两品呢？请各位看到它注解里面的思则诸事，有没有？请把诸事画起来。是那个是画起来。第二个呢是自相，各位不晓得还有没有回忆哦？之前我们讲到慈悯观的时候，有没有讲到六品思维？意识相、品实理，有没有？其实很近哦，在哪里？在1008页倒数1、2、3、4、5行，各位找一下，1008页倒数第五行。有没有云和六事差别所缘？那就是我们之前在慈悯观读到的，这边就开始正式为我们解释什么叫做寻思六事，哪六个主题要去思维呢？第一个思维意，第二个思维事，第三个思维相，第三个思维品类啊，就是类别，有同类有不同类的，思维它的类，品就是类的意思。第五个，什么时候要这样思维，什么时候不要这样思维，你要懂它那个时机。第五个就是思维它的时，第六个思维它的四种道理啊，思维是四种道理。好，我们翻过来1007页，什么叫做思则尽所有性呢？韩老定义为思则诸事即相，相呢有两种相，那这个各位再翻回1008页倒数第二行，应该是倒数第三行下面，云何名为寻思于相？有没有看到？那相底下呢，分为二相，诸法有两种相，一种是自相，一种是共相，有没有？所以我们把相那一类啊，思维的主题呢，又分成自相、共相，于是就变成七类了，有没有？好，那你把第二类的事跟第三类相当中的自相归给谁？你只要去思维事跟思维自相，就是思维这三种所缘境界的尽所有性啊。这边的解释是这样子，可是还不圆满啊，等一下我们有更圆满的解释。好，请各位先这边先记起来，我先不做解释啊，这里是到了30卷才要解释的。好，我们翻回来1008页。1008页呢，韩老为我们定义什么叫做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在它的第二行当中定义，就是思则诸法一切的什么，在相当中有自相共相的第二类，就是思维它的共相，请把共相画起来。另外在思维这六品寻思的后面三个主题，就是思维它的品类，思维它的时机，跟思维它的四种道理，就是把这四种主题，诶，各位有没有发现少了一种寻思？哪一个？ 意是不是不见了？其实呢，我们以后会讲到三十卷的时候，就会跟各位讲，六品寻师得到的结果，就是以后面的五类的寻师，就是四相品十类，你这样师则圆满以后，回过头来你就会发现一切法怎么样，唯是无异。开始的时候我们会依个法，对不对？去寻思其意，有没有它的道理啊？有没有它的境界？那个法就是我们能观的智慧，我们依着一种圣言量告诉我们的智慧去观察这个道理，对不对？然后看看呢，到底这个境界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当然依唯识的修行方法，先假设境界是那个，但是先不要管它，先去修什么？先去修智慧。当你智慧修上了以后呢，你用智慧再去观察，你就发觉原来这一切相只是四心的分别，根本没有那个境界，那个意啊，那个意就是那个境界。有没有那个真实的境界？发觉没有，所有一切的境界包括能观的智慧都不过只是四心的分别而已。所以呢，你把后面这五类的思维如果能够得到尽善精美通达以后，你就会回过头来对第一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我们要先假设有，如果于法有异的话，于能观智能够取所缘境的话，那么它应该要有底下的事、底下的相、底下的品、底下的实、底下的理，对不对？就发觉把底下的五种主题思维过后，发现一切不过就是唯识而已。既然唯识，有没有境界？没有境界，根本没有境界。我们对境界的分别根本都是虚狂不实的。好，这是六品思维的目的啊。我先讲到后面去了哈。不过因为如果不讲，各位也不晓得这六品是什么，大约这样先理解一下哈。那我们翻回来，于是呢，境所有性就是思维事跟志向。如所有性就是思维共相跟品实理这四个主题。那么什么叫做周遍寻思呢？周遍寻思就是于彼所缘境界呢，由会聚行，那个会聚行呢，就是这四个，就这四个，把寻思则即思则遍寻思遍视察，这样子能够对一切境界在观察，在见到一切境界的时候呢，你可以同时起这个作用。然后呢，分别作意去取一切境界的形象，取彼相状。什么叫相状？如果你所观的境界是有情的话，你就观察它什么生老病死；如果你观察的境界是无情气世间的话，你就观察它成住坏空。那么不管是有情的生老病死，或者是无情的成住坏空，无非在道理上就是生住意灭四相，四相又归成三相。常常呢，就把注意合为一项，就是生意灭，就这样一直不断的观察。其实简单讲，观察一切形象的生注意灭，就是观心无常，这个就是无常观。无常观就是生闻地两个很起码的观，其中一个非常重要被采用的东西。其实我也非常建议各位，应当要常常观无常啊，观无常呢，也是四念住之一。观心啊，观心，但是在大乘当中呢，四念住呢，他观心就比较观空啊，比较观心的空性，观自性空。那么在小乘的话呢，他比较会观心形象的无常性。其实呢，我们在一般的佛盖当中就会说，因为观相的无常，对不对？就知道啊，既然是无常的，根本没办法做主，对不对？于是会苦，因为苦所以空。对吧？无常故苦，苦故空，空故无我，有没有？这是三法印思维的次第。这里呢，就是依着这样去取彼相状，取什么相状呢？取它无常生灭、生意灭的相状。经常去观察，管它相再怎么样千差万别，我都可以观察它什么无常苦空无我。经常去观察一切相的无常苦空无我，观察，然后去印证三法印啊。然后就气会到四圣地，气会到十二因缘，这就是常常这样思维。所以我们学习这些道理啊，不是懂得名相定义而已，是真实要这样子体会我们人生的经验。 如果我们经常也愿意这样就去用四谛十二因缘啊，无常苦空无我，去体会我们的人生，体会我们的生命经验的话，真实耶，真的，我就会因为礼拜二才发生过车祸，对不对？所以其实我就蛮珍惜今天来上课。如果再严重一点，我今天就不能来了。那再往前一点，去严重一下思维，我们每一次跟别人南无阿弥陀佛，对不对？跟别人告假以后，离开了以后，很可能那是最后一次见呢。讲的悲观一点，其实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能够再见，那真是因缘难得。我们会不会对于我们当下能够逢到的因缘，会不会有那种爱惜惜缘，它不会再来的一种珍惜？那么进一步要提升，如果你停留在爱惜的话呢，又可能是爱见大悲。如果你从爱惜的心再往上提升一点，他就发觉，哎呀，我要精进，对不对？因为这个每一个刹那都只有一次，不可能再来，所以我怎么可以错过？当你对每一个时机都以不错过的情操去用功的话，那么你怎么样？怎么会有不得力的可能性？这就是无常观的效力。所以无常观呢，很容易证道。啊，无常观也很容易得到烦恼的解脱。你那个时候如果用无常观来关照一切事理的话，你会发觉什么事情挂不上心头上去的，有什么好计较的？真的没什么好计较的，把握都来不及了，何要去计较？你今天在计较你今天没办法圆满的东西，你却发现你辜负了什么？辜负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当我摔到地上的时候呢，你知道我第一个体会到什么？哎，我在念佛，对不对？第二个，我发现我知道痛。可是如果你没有心力没有训练的话，痛就是好痛，你不会去感动我会知道痛这件事情，知道吗？如果你根本麻痹了，根本连痛都不知道，可是你看到流血怎么会不痛呢？那表示这个你的已经受伤有严重，你可能伤到神经了，你知道吗？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已经麻痹了，神经已经阻断那个作用，所以当你知道它痛的时候，你可以见到它流血，你可以感觉到啊，你的枝干还能够动，你如果还能够保持这种长明了性，你要感恩呢，而不是在那边哇哎呦哎呦，那马上把那种明明白白的那种自信观察的能力呢丧失掉。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啊，修行要修这种观照力，就是这种如果无常观的深的话，绝对不会变得悲观，而是随时随地能够把心头变得很明了，变得很有力量。这种能力是很值得学习的，非常值得学习的。所以佛法绝对不是非常消极，也不是鼓励悲观主义的。啊，这跟一般大家对佛法的观念，那不太了解佛法的人的观念的印象，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让人家以为我们总是这样怪怪的哈，非常悲观的，不积极的啊，不进取的。其实呢，我们要求这种心头的觉照性是这么样要求的高的，水准标准是这么高的。这就是一个例子。好，这就是周遍寻思，这是粗的。再更细的话呢，就要从这个道理上去思维到苦集灭道十二因缘，这就是底下周遍寻思，就是呢即彼所缘境界。进一步去审查什么？去审就是思维的意思，去思维什么？思维地理。地理当然有四书地跟圣义地，对不对？这边呢所要指的就是这四书地圣义地之外，还要加上苦集灭道的道理。哎呀，你看我骑车已经够慢了，我也遵守交通规则，对不对？在我遵守交通规则绿灯我才走的情况底下，而且我又这么慢的情况底下就会被撞了，何况如果我心神一闪不注意的情况底下，会发生多少意外不得而知，知道吗？这就是思维它的苦地极地，乃至于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你硕硕是不是应该锻炼你对于出世间两种心的观察，观察一切法空，对不对？一切法无我，这个观察就是要进一步观察灭谛跟道谛。你如果能够从一切的生命经验体会当中呢，你就可以从一切的所缘立刻体会具行， 好，去寻思这一切，无非就是生住一面。从生住一面呢，体会到无常苦空无我，然后印证到十二因缘，印证到苦集灭道，对不对？真实了解空性无我，然后呢，用空性无我的智慧呢，于是当那个小朋友呢，他不照顾我有没有受伤，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发觉，换作以前的话，我一定破口大骂了。可是我现在，我感觉他好可怜，他很可怜，他感激的要去赴约，然后呢，他很可能也会发生意外的，你知道吗？当然我很可能被他撞死，可是他因为撞到一个障碍物，他也可能发生意外啊。他发生意外，当然我不可能撞死他啦，啊，可是后面追上来的人会撞到他嘞，是吗？所以呢，他不知道他在那一刹那曾经发生那个危险，有那个机会的，他不知道，却还忙着他未来即将要去做的那件事情。那我发觉他那个呢，每天忙，忙到身边连几块钱也没有带着，表示他也不是个很富有。从他身上穿的，从他的车子已经补丁，看他车子是经常撞，车子就状况不是很好的样子，就发觉他这么忙，可是真的有没有赚到钱呢？人生快不快乐呢？我反而在那个时候可以为他觉得很可怜，所以我全程啊自己掏腰包坐计程车，掏腰包挂号，然后打电话叫我爸爸送钱来啊，缴医疗费，我一点也不会跟他争执，发觉心头也还蛮坦然的，那不是很好吗？如果能够这样子，后来呢，他也叫他朋友来了啊，他也拿了2000块钱，我就想想啊，反正不收也白不收，把他收下来，收下来之后呢，我就把他捐出去了，啊，还问他的名字，用他的名字捐，不也很好吗？这个就是回向。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肯修行的话，哈，一切这些因缘，因为后来我当时是没有带健保卡了，我知道我可以用健保卡把那个钱赎回来嘛，对不对？所以我缴那些钱其实也不会麻烦，只是还是要有自缴保费的挂号费的部分，本来就应该缴那100块钱，所以也不需要花人家的钱嘛，也是小伤而已，所以何必要让人家觉得难过呢？那这种心啊，你就会慢慢修炼了起来。发觉你这样去思维一切的境界，聚起这样子的一种性格，发觉也不是很勉强的事情，你自己也没有吃亏，也没有被别人对不起，你也不会辜负任何一件事情，对吧？纵使实在意外必须把我这个命拿走的话，我也觉得如果那个时候那个临终那一刹那正念现前的话，岂不就早早可以报到吗？对不对？回故乡那也很好啊，这就是修行，修行就在这个地方真实受用。如果不这样真实受用的话，你真的说经读多少，对不对？注解读多少，你消文解义再怎么样详细厉害，论文再写多少，其实呢都不见得如实的受用来得好一分。所以虽然我们没办法读大经大论了，但是我们这样子就是只字片语，真实在境界上，在生命经验上能够受用一分，就真实感受到学佛此行不虚，是吗？以此共勉哈，这就是这四个道理。所以你看哦，把这四个慧行呢，就是毗婆舍那，你可以发觉这四种难道应该在座上修吗？不是，在一切境界当中用心就是这样用心嘛，对不对？用心这一切就是五蕴嘛，色受想行识，其实尽所有性就是观察这一切无我，只是什么？只是色受想行识而已。第二个，如所有性，虽然一切无我，一切法是空性，但是原生的缘起的时候呢，它还是有的。如所有性，如是因，如是果了，对不对？啊，今天我虽然很小心了，可是只要别人不小心，我们还是会碰上，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就是无我的真谛嘛。无我的真谛就是说，我不是只有我小心就好了。不是只要我忘掉了我自己的自私自利的性格就好了，而是真实真的，虽然是一切法空也没有我，可是真实如果事情发生到我这个命该修，或者我受伤了以后，我也会把它归于缘起，如所有性，一切法如，然后呢没事，缘起就是这样啊，拔刀高油啊的好啊，对不对？以后的会后，美后的美后的高三宝的后啊。但当你一切法如所有性这样子观察的话，心就完全放下，完全放下。然后呢，发觉这样子不就是在实践苦集灭道吗？对不对？从骗寻思到骗视察， 就可以从所缘境界真的是生住异灭啊，真的因缘无主啊，真的是苦集灭道无常苦空无我啊。所以说有一次一次在生命经验当中去反复验证而且证实这个道理，佛所言不虚，对三宝的信心呢一直不断的提升。